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信而顺服。经文是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四节，现在我来念给你听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服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没有讲以先呢，让我们把今天所读的罗马六章十一到十四节的翻译再说一下。我所要说的只限于今天我所要讲的。这一段圣经按希腊文可以翻成这样说啊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，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降服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降服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降服神。今天我要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全部新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，其余呢都是从这两个原则生出了的果子。无论是忍耐，是温柔，是信实，是节制，是什么别的，都不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，一个呢是信心，一个是顺服。无论什么好的果子，都是从这两个原则结出来的。我和主来往，天天需要信而顺服。在新约里头有好多地方说到信而顺服，我今天只提出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也就够了。十一节说算这是信心，十三节说降服这是顺服。十一节说信心是对基督所成就的，十三节是说将肢体降服神，能保守我们从信心所得的地位。信心与顺服这两个原则能保守平均，就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摆在面前，很可以自由进去。信而顺服到底是怎么讲呢？一切客观的真理都是在基督里的，一切在基督里的都已经成就了，一切主观的真理都是在圣灵里的，一切在圣灵里的都是圣灵所将要成就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救赎和救恩的分别。救赎是在1900多年前已经成就的，救恩是在我信主的那一天才成就的。 所以救赎这件东西是客观的，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的。救恩这件东西呢，是主观的，是圣灵在我里头成就的。这两件东西是不能掉头的。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没有完成救恩，今天在里头也没有完成救赎。一个是老早成就的，一个是等着要成就的。假定说我这个人还没信主，你们对我传福音只能说救赎已成，不能说救恩已成，因为我这个人还没有得救。救恩是等我信了主才成了的，在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救赎就早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救赎的工作都是以往的，所有客观的工作都是以往的，绝对的，无限的。所有主观的工作呢，都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。一个是已经成的，一个是将要成的。一方面不只是已经死，也是已经埋葬，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。一方面呢，是圣灵把死放在你里头，是等你信了才成就。基督复活是在1900多年前，但是彰显在你身上呢，是在你信的那一天。凡是客观的都是以往的，绝对的，完全的，无以复加的。凡是主观的呢，都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。接受客观的和接受主观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。因为客观的是已经成的，所以应当相信。因为主观的是现在和将来要成就的，所以需要顺服。若是只注意一方面，就若不是失于理想，就是失于苦修。客观的死需要相信，复活需要相信，升天需要相信，但是单单相信还不够，还需要你一天又一天顺服。同死的方面需要你顺服，复活的能力需要你顺服，升天的地位需要你顺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外边的救主，也需要里边的救主，需要道显现在肉身里，也需要道显现在圣灵里，需要在哥哥他的基督，也需要在灵里的基督。外面的救主需要相信，里面的圣灵呢，需要顺服。现在我要提起一点经历，叫我们知道什么叫信而顺服。什么叫相信呢？像这些事，没有一天可以放松的。客观的真理需要相信，并非人说我要死，要复活，要升天，乃是我已经死，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。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就是知道了，看见了，认识了。人不能相信他所没看见的事。无论是死，是复活，是升天，必须有圣灵的启示，才能够有信心。道理是把事情对你说，真理是在话的背后有事情。多少时候，好多的道理并不是真理，真有一切在那里，就不只是道理，也是真理。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不只是道理， 也是真理。神学上所讲的是道理，换一句话说呢，道理就是神学。客观的真理需要你和我相信，我们必须知道它是真的。希腊文真理的意思呢，就是实在。主的死是真理，就是说主的死是实在的。主的复活是真理，就是说主的复活是实在的。主的升天是真理，就是说主的升天是实在的。这就叫做真理。怎样能知道这些真理是实在的呢？每一次我们接受真理，并不是因为传道人怎么讲，全世界只有一位能带人进入真理的，那就是圣灵。传道人只能把道理讲给人听，必须有圣灵的启示，人呢才能够有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这个没有呢？我不是说同死同复活同升天的事，我只说到主替我们死这件事。你从前不知道什么就是罪，也不知道神，也不知道基督，或者是有一天你听见人讲到主耶稣替死的事，就是有一句话摸着了你的心，你说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你看见了罪，你看见了神，你也看见了基督，你也看见了救恩，你看见了你的罪得了赦免，你也敢说你的罪得了赦免。有人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了呢？但是你很清楚，因为你看见了。什么叫圣灵的启示呢？就是圣灵在讲道人的话语的背后，好像把幔子开了，叫你看见了内容。你看见了什么叫赦免，什么叫重生。这一个看见是最有价值的。你看见耶稣基督这样死，你才能信。你到乡下有一个老友，你对他讲道，他点头，但是一下子他忘了你所讲的，他差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没有得着启示。眼瞎的不能信，没有启示，没有信心。你必须求神叫他看见罪，看见救主。本来呢，你对他讲三条五条道理，叫他看见，就用不着讲多少话。既然死是需要看见，就是复活升天以及任何的真理，也都需要看见。弟兄姊妹，你到乡下去传福音给50个人听，告诉他们说人怎么样有罪，主怎么样为人死，信怎样就得救。50个人听了都点头，是不是50个人都得救了呢？虽然他们都点头，但是他们走出去，一点不觉得谎言是罪，一点不觉得骄傲是罪。他们听见了罪，却没有看见罪；听见了救主，却没有看见救主，就没有信的可能了。我们每次向人传福音，必须求神开启人的眼睛，叫人看见罪，不能不流泪；看见主，不能不接受。这样的人呢，等一等，就是有一个神学博士对他说，你的罪不算罪，主的死不过是牺牲，但是他一点儿也不被摇动。因为他看见了，所以他能信。死是客观的真理，需要信。 其余客观的真理也需要信。我们挺注意船主的死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不生效力呢？在信心方面出了事，就是在启示方面出了事。有一次我讲同死的真理，有一位弟兄说，好了，从今以后我必定得胜了，得胜的方法我现在知道了。我说，过几天就要不灵了，因为你并没有看见。你问一个人怎么样得救的，他说，我听见道理了，但是过几天呢就不行了。头脑里头明白并不是信心。当你打开圣经读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聚会里边听见说你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，你不该说，我回头看自己，一点没有复活，一点没有升天。你也不该随便说，我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。你应该求主说，求主叫我看见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。你这样祷告，主就把你带到客观里去，就是到他里头去，叫你看见你在基督里是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。因为他死了，所以你也死了，他复活了，所以你呢也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所以你也升天了。这样你就会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在你里边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。你是因信说这话，这个信心是因话语背后有事实。戴德生先生从前一直失败，一直软弱。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姐姐说，他的心思十分受磨难，觉得里边啊缺乏更多的圣洁、生命和能力。他想，他若是能住在基督里，就什么都好了。他的姐姐当然为他祷告。大约是有几个月那么多的功夫，祷告、挣扎、进食、励志、读经，用更多的功夫安静默想，但是都没有效力。他巴不得永远住在基督里，但是好像住了一下子，哎，就又出来了。他说，只要知道我能住在基督里，就什么都好了，可是我不能。从他的日记里头读他记忆的这一段故事，他说，有一天我又在那儿祷告，我想，我如果住在基督里，得着他的汁水，得着他的滋养，得着他的供给，就有能力胜过罪了。他再祷告，他又去读圣经，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是全世界一个最傻的人，我一直祷告说，我要做枝子，我要住在基督里，但是主是说，你已经是枝子，已经是在我里边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懂得这个，就要说哈利路亚，我们不必进去了，因为我们是在里头的，不是勉强做枝子，不是胜罪了才做枝子，是因为你已经是枝子，已经在里头了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的目的是说，你已经在里头，不过请你不要出来。你是枝子，汁水、滋养、爱都是你的。戴德生先生说， 自从我明白这件事以后，我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戴德生了。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机。相信不是把神的话变成实在的，乃是信神的话已经是实在的。去年特别聚会的时候，我曾经讲到神的恩典包含着三件事，就是应许、事实、文约。应许是将要成就的，事实是已经成就的，所有客观的真理都是已经成就的，都是事了。你只需对神说，你的话说我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，所以我也说我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。是的，就是这样站牢，神说了就是了。维白布鲁先生在开西聚会里头，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，他一生的转机是因为一件事。有一次他拣选了哥林多后书12:9，那儿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以这个为题，他把段落都预备好了，就跪下去祷告，对神说，我恭敬地把这篇讲稿摆在你面前，神呐，求你赐福。他祷告完了以后就说，这篇道不能讲，我明天是告诉人说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但是若是有人问我说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吗，我必定说不，因为我还有脾气，还有骄傲，神的恩典先不够我用，我怎么能够对人说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呢？我必定不能讲。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，预备已经来不及了，不讲又不可以，真是有点难哦。他呢，就又跪下来祷告，求神说，神呐，今天就叫你的恩典够我用的，叫这句话成为我的经历。我一直骄傲，一直嫉妒，一直有情欲，一直有污秽的思想，如果你的恩典真是够我用的，就求你使我胜过这些。他祷告了一下午，好像是越祷告神离他就越远。后来他累了，就从书桌上走到火炉架旁边，他在那儿靠一靠，就是在那个架子旁边上挂着一节圣经，正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。他呀，立刻领悟到神的恩典不是要够我用的，也不是等一等够我用的，乃是是够我用的。我不必求神叫他的恩典够我用，神的恩典已经是够我用的。他就跳起来说，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就何必祷告呢？这是信心，这是一个启示。维白布鲁先生说，我感谢神，我几十年都是盼望神的恩典够我用的，就是那一天神把这件事给我看见了，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我就有了一个大转机。他第二天特别有能力，后来他在开西餐会上讲道多次，帮助了多少人。有人问他怎么样会到这个地步呢？他回答说，就是够给他看见了。好多人求死 但是神说在主里你已经死了。好多人求复活，求升天，但是神说在主里你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了。好多人求胜过世界，但是神的话是说，叫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在基督里都有了，必定看见才能信。如果在这儿有一位弟兄或者是一位姊妹，你看见了客观的真理，不在乎多，只要有一节你真的信了，你就能走前面的道路。有很多人在神面前瞎求，你们听见过罪人求主替他死的事吗？有一次啊，我传福音，听见一个人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求你替我死。这真是错误的祷告啊。今天有好多人求主替他死，求与主同死，这真是笑话。头脑真是没有用处。我们必须信神的话过于我们的环境，过于我们的感觉，过于我们的试炼，过于我们的罪恶，过于我们的情欲，过于我们污秽的思想。你能这样，你就必定两样了。你听一听不够，必须有信心。让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是完成了一切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光有这样的信还是不够。底下呢，还有一件，就是顺服。我们一方面应当相信，一方面应当顺服。我们的己意必须打倒，必须把意志一体献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活的信以后，你还得一天又一天的学习顺服神。什么时候神摸着你那一点，你要神让你一下，这就不是顺服。凡是意志没有降服，就不能信神。一个罪人不肯悔改，他就不能信。一个信徒如果存心不顺服，也不能信。有的人呢，在家庭里头有好多留下来的，有的人对儿女舍不得奉献，有的人呢，对他的丈夫没有正当的态度，有的人对金钱没有正当的支配。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献给神呢？无论神差你到哪儿去，你肯不肯呢？神要你做低微的事，你肯不肯？弟兄姊妹，光相信不能保守你走前边的道路。也许你一信，神就要你顺服。也许你信了，等一等，神才要你顺服。有的人，主要你先顺服他，然后呢，才给你信心。那有的人呢，神是先给他信心，然后才要求他顺服。有的人，神给他信心，同时也要求他顺服。主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不过光有一面，还是缺欠很多的。凡是没有把身体献给神，以为只要信，一信就够了的人，就如同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顺服神。这专一的一步是要过去的，这是一个关。一个人去做神的管家，必有一个专一的起点。必须对神有一个从今天起，我把自己 献给你的起点。总得有一个专一的过关。我们必须有一次对神说，从今以后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脑力，我的金钱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一切，我都奉献给你。有的人，神对他必特别的有所摸。有的人呢，神摸他这一点，有的人呢，神摸到他那一点。多少时候，好像神的要求有些严厉，有些苛刻。但是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，我们就必须顺服。神要证明你是听他，没有比以撒更宝贵的。不是口里说把以撒献上就完了，必须是在实际上把以撒献上，你才能看见神所预备的羔羊。必须等到你完全的顺服了，神才满意。我们必须有一个专一的过关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美国人，曾经到中国来过。他的信心真是大呀。他得主领他进步的故事是这样的。他已经是一位硕士，他又在大学读书，打算得一个哲学博士。他一面做牧师，一面呢就学哲学。他感到他的生命不好，就在那儿祷告。他对神说，我有好多的不信，我的罪没有胜过，我也没有能力做工。他呢，就特别为这件事祷告，祷告了两个礼拜，求神用圣灵充满他，他要得着照圣经上所说的得胜生命和能力。神呢，就对他说了，你真是要吗？如果你真要的话，就两个月以后不要去考哲学博士。我用不着一个哲学博士。这句话他听了，他觉得这件事真是有点难呐。他的哲学博士是稳得到手的，要是不去，那真是有点可惜。他就跪下来祷告，跟主商量，问主为什么不让他一面得哲学博士，一面做牧师。有一件事是很稀奇的，神从来不跟人打商量，神要求了，就是要求了，神说了，神命令了，是不能更改的。他那两个月呀，真是最痛苦了。到末了的那个礼拜六啊，他内心交战得特别厉害。是要哲学博士呢？是要圣灵充满呢？是哲学博士好呢？是得胜的生命好呢？别人可以得哲学博士，为神所用，我怎么不能呢？他一直挣扎，一直跟神商量，他真是没办法。哲学博士可爱，圣灵充满也可爱，但是神不肯让步。要得哲学博士，就不能有属灵的生活，要有属灵的生活，就不能得哲学的博士。末了，他流泪说，我顺服，虽然 我学了两年之久。从小孩开始，这30多年一直都盼望得一个哲学博士，但是今天为了顺服神的缘故，只好不去了。他就写信通知学校，说他礼拜一不去应试了，从此永远不要哲学博士了。他这一夜好累哟。第二天上讲台，他没有道可讲，他就简简单单的把顺服主这一段事讲给大家听。那一天，在那儿有3/4的人流泪得了复兴，他自己也有了力量了。他说，我若是早知道结果是这样，我早就顺服了。没有一个被主用的人不经过这一关的。如果盼望不经过这一关，就不能盼望有属灵的进步。人必须相信，人也必须顺服。不止一次顺服，底下还需一直顺服下去，不然就偏了。专顺服没有信心，就没有能力；专相信不肯顺服，就都是理想。专顺服没有信心是最苦的事儿。请大家记得，圣经上的生活原则，一是相信，一是顺服。不能信而不顺服，也不能顺服而不信。信而不顺服是假信，顺服而不信是禁欲。今天在主的教会里头，不是信心出了毛病，就是顺服出了毛病。若有失败，也必是这两者之中有一个出了毛病，或者是两者都出了毛病。不是信而不顺服，就是顺服而不信，或者不信也不顺服。如果我们肯信而顺服，就只有长久的春天，永久的白昼。一人的路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一直到日正当中。盼望神赐福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面前就做一个完全人，就是信而顺服的人。